所以我诚挚的邀请你出去聊会儿啊，
哎，
聊五块钱了啊，
哎，不错，哎，好，哎，
慢慢念啊，念的稍微语速慢一些啊。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6月21号下过雨的晚上的男左女右。这篇文章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所写成的，也许在我的朗诵过程当中你会猜到他是谁。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生活从下班开始。我从前就说过，生活从下班开始。其实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我下班后的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只是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精力和生活都是围绕着工作，莫名其妙的公司不分，下了班还要去应酬，还要去吃那些不想吃的饭，去见那些不想见的人，这是我特别不喜欢的。我在从上海回南京的火车上，旁边坐了一个女人，从上火车开始她就没闲着，一个多小时她始终在打手机，先就家里的垃圾该怎么处理跟人争吵，然后说公司的业务，给这个说完给那个说，说得没完没了。我心想，你至于吗？就那点破事儿，迟点打能怎样呢？我现在算不算成功人士？从一般社会大众的感受来说，应该还算可以吧。我要觉得自己还怎么不行，就太矫情了。但人总是还有更多奢望，总是追求自己目前还没有的那些东西。只要你还没有实现那些东西的愿望，你就总觉得还有目标。现在我所追求的是，对我不想做的事情，说不。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现在的我也做不到，原因可能是混得还不够好吧。我没想过什么叫好的生活，借用我们节目男嘉宾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实现财务自由和时间自由。财务自由这句话听上去特别装，你说你想多赚点钱不就完了？但我想时间自由是大多数人都追求的，包括我。我觉得我应该知足了，但又总是希望能更多的支配自己的时间。如果真有所谓的娱乐圈，其实我没有什么圈里的朋友，就连熟人也没几个。我跟这个圈的人没什么交往，不是说我不想，而是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跟他们交往。我不清楚别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我真不知道该从哪儿交朋友。我的朋友大多是过去的，小时候的朋友，或是在工厂里的时候认识的。我想这和年龄有关，和性格也有关。岁数大了一点之后，那种愿意再多结交朋友的愿望会大大降低。应酬上的朋友有一些，其中也有比较谈得来的，但是这种情况不太多，好玩的人太少了。我看自己的节目不多，除非家里人看，我才会跟着看。我的家人也没那种非看不可的心态。其实主持人这个职业，既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风光，那么陶醉，也不至于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令人沮丧，或者那么不堪。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的那些东西，一定跟在生活中的自己有重叠的地方，但不完全和生活中的你是一样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定位和风格是什么，我并不是那种有很多风格可供挑选的人，我只有一种风格，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种。我会不会回归新闻领域，那得看电视台需不需要。我绝对不是一个会积极策划自己方向的人，很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我都有说到这件事。我在电视台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服从安排的结果，没有哪件事是我主动争取的。 我从来不看百度上孟非词条下的那篇文章，每一次看到我都会震惊。其实我做工人的那段经历挺普通的，做工人不是挺正常的吗？中国有多少人在当工人呢？也不见得了工人就是那么曲折坎坷吧，没那么夸张，它确实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仅此而已。我那时候没觉得自己要成就一番事业什么的，也从来没有过我不是一个凡人，我终有一天会什么飞上云霄啊等等这样的想法。我只是觉得能有一份比当时工资高一点的事儿干干也挺好的。我没想过到底什么才是人生中的低潮时期。在《非诚勿扰》之前，我作死过很多档节目，那对我来说也不算是低潮，因为作死过更多节目的主持人也活得好好的，我凭什么就活不下去了呢？这可能涉及到每个人的评估标准不同。就像失恋这件事儿，搁在有些人那儿就不算个什么事儿，郁闷两天找朋友说一说，喝个闷酒，弄个什么事儿，打打岔就过去了，生活再重新开始呗。但同样是失恋，换个人他就可能去寻死，他就活不下去了。每个人的每一段经历都会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起码我的人生中经历过的事情会让我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天然的持有某种倾向性或者说立场，比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我更有可能会站到某一个群体中去想问题。台上的小家伙小姑娘们喜欢叫我孟爷爷，那就叫呗，我不怕他们把我叫老了，叫我孟奶奶我也不介意。我马上就40岁了，老实说有一点沮丧，想想自己刚工作的时候看到一个40岁的男人，当时觉得他多老啊，而现在我就是那个年龄中的男人了。这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生活从下班开始，希望各位从中得到很多的启示，希望你下班以后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能够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享受着生活。
那咋我回来了，那个外面那导播说了里边凉快，让我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让我进里边待着。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人世间。
这世界。